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家庭至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这个系列。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解开您家中气候的结这个题目。人际关系的张力在您家中是不是变得很大？你们的日子是不是失去了玩乐和欢笑？依照史温道牧师所说的话，是该减减压的时候了，轻松一下。在今日的生活之光，我们会从《生命记》第六章读到给父母的基础信息。我们在这一章经文里会发现健康家庭生活中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智慧。史温道牧师为今次的信息起了一个别具创意的标题，解开您家中气候的结。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人只要有一颗开放的心，神就能够在任何的境况来对我们说话。然而呢，如果稍微的不留心，就永远都不会收到这个信息了。我所能够做的就是对大家宣讲这个信息，但是要你们自己去抓住这个信息。我要请你翻到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第六章，我们会花时间去读这章美妙的经文。《生命记》第六章，如前所述，我们要留意经文的背景。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就是关于提起群众的注意力啊，提起群众的注意力。首先，我们知道当时说话的人，他就是摩西。这些以色列人现在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的边缘，就在旁边了。他们在旷野已经游走了40年。如果有人曾经到过以色列的旷野，那就会知道，在春末和夏季，那儿是都没有什么绿色的植物生长的，是非常的干燥和贫瘠的。这群人走过了这片土地，现在他们来到了旷野的边缘，摩西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力，预备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之后的生活方式。 他们还没有到那里，正处于边缘的地带，也就是在就在旁边了、哦、摩西啊，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力，保持他们的注意力，要提醒他们知道，一旦经过了荒芜的旷野，那就将会进入一处非常富裕、奢华、美丽、苍翠、丰富、充满着食物、水，还有其他一切的地方。所以摩西希望他们要为此做好心理的准备。上一次你曾经在《生命记》的第六章圈出了四个词语啊。首先第一个词语在第四节，那就是听。第二个词语呢，在第五节，爱。第三个词语在第七节，教训。第四个词语在十三节，敬畏。研习圣经的小窍门，务必要留意经文当中主要的动词。圣经任何的部分的要旨，任何经文的主要经节，几乎毫无意外的都是围绕着主要的动词发展出来。任何一段经文的主题思想，所有圣经的主要经文都是围绕着主要动词发展出来的，几乎是没有什么例外的。这一段经文当然就是一个例子啊。当时摩西他是一个发言人哈，希伯来人呢，他们就是听众，他们正为成千上万的人在数点人口，他们将会一起离开旷野，一同分享在迦南地生活的喜悦。所以摩西就说了啊，《生命记》的六章一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第二节，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我告诉你，这一切是为了你可以活得长寿。我不是要说什么来限制你，或者再以任何的方式来谴责你们。我告诉你这些事情是为了你的好处的，好让你过更好的生活。好处将会随着我吩咐你所做的事情而来的。好，继续我们看第三节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啊，这就是成长的关键了。你看到了那两个动词吗？听还有遵行。就好像这个 Nike 的这个运动鞋哈，它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广告的话语，就是说只管去做啊，英文就是 Just do it 啊，你们要听我所说的话，当我的话消失在空气中，让信息在你们的心中和脑海当中回荡，并且要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我喜欢这种阅读的方式哈，关于牛奶与蜜之地的诗歌是那么的多，这些是丰富建了美好房子的土地，充满着冷水的深井，还有丰收的庄稼，这样的象征。在这牛奶与蜜之地，你都可以得到这些东西。所以第一个主要动词就是听。以色列啊，在希伯来文听这个字就是 shema 啊，是马 shema， 听听是什么意思呢？这节经文被称之为 shema，是希伯来文听的意思。这节经文的宣告是整个犹太教信仰的一个基本的声明。这节经文意味着主耶和华是完全独一的，唯独他是神。让我们先放下这句话，让我们继续的读这节经文啊。第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啊，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啊，独一的理念呢，就好像一串葡萄 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但是耶和华是一神，独一的真神。所有其他的假神都是用木头、石头或者是金属制造出来的偶像，以及任何来自于人类想象的那些假神。那些偶像全都是你们在迦南全地就会发现的假神，但是呢，你们的神是唯一的、独一的真神啊，独一的神啊，一查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独一的神。现在让我继续的讲解下去哈，唯独他是神，所以以色列人可以有一份安全感，是他们周围那些信奉多神的邻居所没有的。古代近东的假神很少被认为是行动和谐的，每一个假神的性格都是不可预测的，道德呢都是反复无常的，所以一个异教崇拜者是永远不能够确定他对一个偶像的忠诚是不是能够保护他免受来自于另外一个假神的反复无常的愤怒攻击。以色列人的一神论教义把他们从这个不安全的环境当中解救出来，这样他们就只需要侍奉一个真正的神，那位向他们展露始终如一和公义的标准，这样的一位神啊，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第四节当中。大家如果是有机会到以色列去旅行哈，你们偶尔就会看到在人家门框上面，甚至呢在旅馆的门扇上面，就会发现有一个小的圆柱体贴在那道门的开关的旁边。在这个小小的圆柱体里面，通常呢是可以拆去上盖的，就会发现手写的《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Shema， 就是释马哈。请你记住哈，这是以色列人的宣言。我想跟你分享的第一点，也是摩西想要与以色列百姓所分享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持续的聆听真理，要持续的不断的聆听真理啊！我要请你写下来啊，持续的聆听真理。既然耶和华神是独一的，既然耶和华是你的神，既然耶和华向你传达了他的真理，那么你呢就一定要抓住。回到蒙哥瑞奇的评论，他说生活的艺术就是去抓住这个信息。所以注意听哦，我要向各位坦白，我必须要透过听来明白信息的内容，从没有例外的。我必须要浸透在那个信息里面，然后呢行出来，才能够完全的了解信息的内容。在我们生活的这些世代里面，要听见是不难的，但是呢却很难听得入耳啊，听进去。我们总是要过滤掉那些嘈杂的声音，但是不幸的是，例如说牧师已经在主日敬拜前准备好了自己的心，整理了自己的思绪，并且呢简明扼要的把它们整合为25、35或者45分钟为会众而设定的讲章。如果稍微不留神，那么心思就跑到了下周将会要发生的事情上面，或者是被教会当中某一个人的衣着所搅扰，或者是有一些烦人的噪音在不停的重复的发出来，或者是心里面正在担心的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就听不到那为你们而整理的讲章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有仔细的聆听。我自己啊，在生活当中也发生同样的事情。我给你一些我们没有聆听过的例子哈，我只是想让你听一听，你就会发现不止这些例子哈。譬如说，当别人在说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正在想一个答案，所以你看，我就不是在聆听哈。当我提出不请自来的建议，那么我就不是在聆听哈， 不请自来的建议听起来总是像是批评一样啊。当我建议他们不应该这样认为，那么我就不是在聆听了。当我快速的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就不是在聆听了。当我不认同说话者的感受的时候，我就不是在聆听了。当我坐立不安啊，一直在看手表，显得很匆忙，那我就不是在聆听了。当我没有保持目光接触啊，我就不是在聆听了。当我不问跟进的问题啊，我就不是在聆听了。当我单独的与说话者一起，而我试图用一个自己的更大更好的故事来盖过他的故事，哦，那我就不是在聆听了。当这个人分享一个困难的经历，而我呢，以一个自己的困难经历来反驳，哦，那我就不是在聆听了。所以你看，那么大家会因为摩西以听来开始而感到惊讶吗？不只是在听，而是呢要听进去。当人们听到一些令人动容的事情，通常是会感动的流下眼泪，那就是真的听进去了。当人们听到充满着激情的事情，就会发现自己活力充沛，就是听进去了。如果是听见了却是只字不提，那就不是听进去了。所以摩西在那一天，在那个情景底下，向百姓说，要听这话，要听这话，务必听我说。你看，这就是我们抓住信息的时刻了。下面一个就是第五节的爱啊，爱这个字，我要请你写下热切的爱主啊。首先是要持续的听主的话语，或者是听主的真理，然后呢我们就要热切的爱主啊，热切的爱主。所以生命记的六章五节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六节继续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让我来告诉大家专业基督徒的一个职业危害。无论我们是音乐家，是艺人，是传道人，还是歌手，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运用恩赐的时候，会敷衍了事的啊，这只是一场演出嘛，只是一场啊葬礼的讲道嘛，啊只是一场婚礼嘛，啊只是一场讲座的系列嘛，啊只是一场研讨会嘛，或者只是一场会议嘛。不不不不，这是对基督的委身。因此呢，神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摩西对这些厌倦了旅程的以色列人说，不要让你的爱变冷淡了，这是一个大家庭，让你们对基督的爱一直都保持热切炙热，整个人都被神所抓着。啊，我明白了。阿德里安·罗杰斯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最后几次讲道的其中有一次，他在讲道当中停了下来，他低下头抬头望天，他说，我爱耶稣，我爱耶稣，我爱耶稣。那位告诉我的教友他说，一直到今天他心里都很清楚，台上站着一个真正爱耶稣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你们需要继续的热爱耶稣。当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厄尔坎贝尔他发言的时候，我并不在宴会上面，但是呢我的朋友在场。高六英尺多的厄尔，他之前曾经效力于德州泰勒的球队，他亲爱的妈妈爱耶稣，当他在德州大学的时候已经是闻名全美国了。不久之后呢，他就成为了全美的这个队伍，大众开始相信关于他的事情了。厄尔他善于说故事，他说在一年的圣诞节前夕， 打电话给他的妈妈，告诉妈妈他想带一些好朋友回家与他们一同过节。厄尔就说了，妈妈，他的妈妈就说，是的，他说，我是厄尔，我想带来一些好朋友和我们一起来过圣诞节。妈妈就说，厄尔啊，你爱耶稣吗？你爱耶稣吗，厄尔？妈妈，你要明白啊，我目前正在读大学，事情和我们在泰勒的时候不一样。厄尔啊，你的妈妈在问你，你爱耶稣吗？不像。好吧，厄尔，不行。我不但不要你带好朋友回家，我不要你回家来，你就待在那里吧，一直到你爱耶稣啊。于是呢，厄尔就度过了他一生当中最寂寞的两个星期。过了一段时间，复活节来了，厄尔他就打电话回家给他的妈妈了，并且说，妈妈，我是厄尔，我爱耶稣，我想要告诉你，我爱耶稣，我爱耶稣啊。他的妈妈就说，好吧，回家吧，把所有的朋友都带来，我不在乎有多少人，但是啊，如果你不爱耶稣，就不能够回家。这就是他说的哈，不要让我们在爱耶稣这件事情上油嘴滑舌，不要遮掩事实，伪装自己热爱耶稣的样子。好，所以六章五节后面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如果有人到了一个地步不能够这样的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耶稣，那就请你离开服事的岗位，因为你带给别人坏的印象。人们需要周围有爱耶稣的人围绕着，需要有全心全意的爱主的人围绕，好好的对付你自己，然后才再一次的踏进侍奉的岗位。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词语，那就是教训哈。这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父母和祖父母要仔细的聆听哈。你要教训他们，教训什么呢？所有这些话，我们看到第六节了吗？我所吩咐你的话啊，好的，这些话就是要教训的事情，你要把这些话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好的，我什么时候需要这样做呢？我们来看看经文说什么哈。第七节，生命记的六章七节说，你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坐在家里的时候，行在路上的时候，躺下来的时候，起来的时候。看看经文如何的重复呢？他指出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教训他们，这跟星期天的宗教是没有关系的。星期天的宗教是离经叛道的，星期天的宗教是律法主义的，星期天的宗教是改变不了任何人的生命的。唯有整整的一周之内，每天都对救主的信仰和热切的信心，才能够改变生命的。这是一种在生活方式当中的教导。我们开车的时候，它继续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吃喝的时候，它继续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在睡觉的时候，它继续的改变生命。当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它继续改变生命。当我们帮孩子更衣上学的时候，它继续的改变生命。当我们接他们放学的时候，它继续的改变生命。它继续的改变生命。它继续的改变生命。当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它继续的改变生命。他在我们的书信当中，在我们的电影当中，继续的改变生命。我们要教导他们，我们要跟他们沟通， 当你生存的时候，你就在教导他们。
与子女的关系永远不会结束，而培养健康的人际关系的确需要时间。您正在收听家庭之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这个系列讲题为解开您家中气候的结。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解开您家中气候的结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u@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家庭至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